是不是我们？他这边这个他儿子的灵指的是什么？是圣灵哈，是圣灵，他就差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哈。那呼叫阿巴父，所以在这边呼叫阿巴父的是谁？是圣灵哈。所以你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哈，罗马书第八章很清楚告诉我们哈，我们比如说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哈，他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哈啊。那鉴察人心的也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哈，按照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哈，替我们祈求。所以呢哈，所以你看啊，罗马书第八章的十五节讲的是我们呼叫阿巴父哈。那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又讲到是圣灵呼叫阿巴父，圣灵在我们里面哈，呼叫阿巴父哈。所以就很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知道哈。可不可以请这个？对，我们常常说哈，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哈。从这两个经文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圣灵哈，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圣灵会为我们啊祷告哈，为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自己也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呼叫阿巴父，因为我们也是成为天父的儿女哈。就是这个这一刻哈，就是这个登山宝训这一段很清楚告诉我们哈，他说第六登山宝训的这个第二章哈，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主题是什么？就是父哈，好，就是父哈。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这个讲义哈，没有时间再重看这个视频，我们视频等一下会看下一课的视频哈。好，这边讲到说耶稣教导我们哈，认识上帝为天父哈，会影响我们。影响我们哪一个方面？影响我们祷告的态度哈。上次的那个应该才过一个礼拜，里面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哈。哈，这个认识我们上帝为天父，这个会深深的影响我们祷告的态度哈。然后他也讲到说，这个在新约里面哈，这个每当经文劝诫我们不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我们要该做什么事情来代替哈。哈，那我们当我们得救了，我们领受了圣灵之后哈，我们领受了圣灵之后哈，我们里面的祷告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不是为了被人看见哈而祷告，不是为了要让人家听了之后印象深刻哈，而我们用这个非常华丽的祷告词来祷告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哈，我们不是为了被人看见，也不是为了被人听见来祷告哈，所以我们祷告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哈。那第二点，他说真正的祷告哈，会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天父，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天父哈。啊，他特别用了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记不记得？他说有一个牧师在他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哈，啊，一个神学生了哈，一个神学生，他说他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找教会的时候，就来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是长老教会，到了长老教会，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哇，他觉得这个印象深刻哈，因为那个牧师呢哈，跪在这个台前跪下来哈，跪下来，然后用非常啊非常好的献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祷告哈，所以他印象深刻，就他说他就决定要到那个教会去，就没想到第二个礼拜呢，发现是什么，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啊，完全一样的祷告哈，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他说他就很大失所望，因为什么？这告诉我们，这个牧师呢哈，那个牧师所做的那个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敬虔的表演哈，敬虔的表演哈。然后呢啊，他想要靠他的祷告的这个口才哈，来这个 impress people 哈，啊，他说这个完全不是啊。他也用另外的例子，他说这个。他说施布真在这个评论里面评论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那个文章把一个祷告词描述为献给波士顿会众的最佳祷告哈，献给波士顿会众的最佳祷告，这个大有这个问题大不大？我们祷告是献给上帝还是献给会众的哈？他说献给波士顿会众的最佳祷告哈，所以我们的目光要注视天父哈，这是我们的啊，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试金石哈。所以他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哈， 这就是为什么哈，这个耶稣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哈，并且说我们的父哈。那下面也进一步，他后来也进一步解释哈，这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哈，我们只能够进入内室才能够祷告，不能够公开的祷告啊。好，他下面这一段我们就请大家自己看哈，不多做解释哈。所以他说，并不是说耶稣为什么叫我们要进内室祷告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跟神哈，要有一个很亲密的个人的直接的关系哈。所以让我们进入内室祷告呢，当然也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好处哈，比如说这个我们比较能够集中注意力，我们能够比较在一个比较安静的，我们比较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来向神祷告哈。那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哈。那公道也很重要哈，公道也很重要，他也讲到哈，这个主耶稣基督也常常在公众场合祷告哈。那主道，我们等一下会看主道文啊，主道文里面第一句话就讲什么？他不是讲我在天上的父，是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啊，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哈，告诉我们哈，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主哈，我们同有一个父哈，所以祷告主要是我们的心哈，我们的心的位置，不是说 physically 我们是单独在一个内室里面呢，还是我们在公开的场合在祷告会哈里面来祷告哈，重要的不是我们身体的位置，而是我们心的位置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有没有摆对哈？还有我们与天父的关系哈，这是第三点。然后呢，第四点哈，第四点讲到说，天父在我们求他之前哈，就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了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祷告啊。因为这是人很多许多人常常有的疑问哈，他既然这个我们开口以前上帝都已经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哈？啊，他告诉我们啊，这个两点都很重要。A， 他说我们祷告不是为了告诉上帝我们需要什么，因为上帝早就已经知道了哈，也不是要，更不是要告诉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哈，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哈。所有事情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祷告不是为了告诉上帝我们需要什么，也不是要告诉他哈啊，他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我们要来跟他报告哈啊，好让他来 do something 哈，让他 do something。他说我们祷告呢是为了要明白哈，上帝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哈，上帝借着我们的祷告哈，要来让我们能更加的明白他哈，他是谁，明白他的心意哈，明白他的旨意。然后呢，上帝使用我们的祷告哈，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哈，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也是教会的事情，也是上帝在他的国度里面所要做成就的所有的事情哈，都是借着祷告成就哈啊。然后呢，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哈，他说他用了一个例子哈，他说他的妻子哈，他的妻子，他说他的妻子比他会开车啊，我妻子叫什么名字忘掉了哈。他说他的妻子是为什么比他会开车呢？因为他在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开车哈。那其实你仔细想想，他也不是真的在开车，真正开车的还是爸爸，他坐在爸爸的膝盖上面哈，爸爸就是让他啊把手放在方向盘上面，让他可以学哈，学哎到了。到了这边要右转，要怎么样转哈？要转多大哈？要左转的是要转多大哈？他来学，但是真正在掌控的还是爸爸哈。爸爸用这种方式来教他哈。他说呢，我们上帝跟我们啊，常常就是这样，他不需要我们开车，他可以完完全全把那车子开得很好哈，但是他希望我们哈跟他一起。他最终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但是呢，啊，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神亲近的时候，啊，我们来学习哈，啊，可以 更加的明白他的心意，更加明白他的心意。他说呢，他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了之后，他不希望他希望我们能够赶上，他是用的这个名词，他希望我们能够赶上他的旨意，赶上他的旨意。好，那这就是我们说我们要与上帝，我们要跟上帝同工的意思，实际上真正在做工的是我们的阿爸父，但是呢，他希望我们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他希望我们明白开车是怎么回事，他希望我们明白，明白他的旨意，叫我们赶上他的旨意，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他的心意里面，我们来成就，来让他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呢，他说这个上帝也使用我们在祷告，我们的祷告作为将福气传递给，对不起，上帝也使用我们的祷告作为将福气传递给世界的管道，世界的管道。然后呢，好 C 这个他说耶稣教导我们认识上帝为父，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祷告，首先是我们祷告的态度，当我们想到他是我们的天父，可是他又是伟大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个他作为天父和君王的身份，我们认识到这个的时候，会改变我们的祷告的方式，会祷告我们祷告的方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请谁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认识到他是我们的天父，又是伟大的君王，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会改变我们的祷告的方式，改变我们祷告的态度。你记不记得他在视频里面用的例子？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他是君王，我们只认为他是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怎么样？我们把上帝拉下来，拉下来跟我们平起平坐，他说他用例子说像我们高中三年级的那个哥们一样，我们跟他谈天说地，我们对上帝就失去了什么？失去我们所当有的敬畏之心，失去我们当有的敬畏之心。那反过来呢，如果我们只认识到上帝是一个无比威严的，伟大无比的上帝，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说我们成得救了之后，我们是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就变成畏惧，畏惧就是变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说什么？那就是奴仆的心，不是什么？不是儿子的心，不是儿子的心。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他说第二点，他说认识上帝的伟大跟上帝的温柔，这其中的张力是没有办法形容的，这个你仔细想想，这个创造宇宙万物，而且掌管一切，掌管一切永恒不变的上帝，他居然会成为我们的天父，成为我们的父亲，这个中间的张力是没有办法形容的，那其实这也就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是学习不完的功课，学习不完的功课。当我们越发认识到上帝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那当我们看到上帝的爱是这么大的时候，这个我们就会更加什么，就会更加越来越感恩，越来越感恩。他说呢，他另外也提醒，最后他也提醒一点，他说有些人呢，他们在 他们在世上的父亲哈，他们肉身的父亲哈，不是一个好爸爸哈，啊，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很难啊，想到这个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们把他们对父亲的认识哈，加到这个上帝的身上啊，上帝身上，他说啊，这个我们不应该不要擅自解释上帝对我们处境的护理哈，啊。不要用我们自己的遭遇哈来衡量上帝对我们的天父，他对我们的爱是彰显在什么地方？是彰显在他话语里面对我们的应许，然后他对我们的在我们生活的带领哈。他说我们信靠天父是第四点哈，我们信靠天父是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和圣灵的恩赐里面赐给了我们他的一切哈，他的一切啊，所以呢。在罗马书第八章的32节里面说哈，说可能很多人都会背哈，跟我一起背好不好？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啊，要明白这个，你才能够明白上帝的爱哈，才能明白上帝的爱哈。首先就是耶稣基督，他愿意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啊，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他不愿意给我们呢？啊，他不愿意给我们哈，啊。所以他说，这个十字架使我们确信天父的爱哈，啊，也是正是通过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什么意思？正是通过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陈明说什么？耶稣是中保，通过十字架，我们才怎么样？我们才得到拯救，对不对？我们得到拯救，然后呢，我们成为哈，我们成为啊，他的儿女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我们才能够呼叫。上帝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所以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的几个问题哈，简单的看一下，新情感的驱动力是他讲到了一篇讲道哈，提到一篇讲道，这个标题他说标题准确的描述了福音如何发挥作用，这个作者是谁？这个点其实不太重要，但是有没有人记得？有人记忆力比较好的是 A B C 还是 D 哈，哇，这个你觉得记忆力很好，多马查莫斯哈，好，这个你不记得没有关系哈，忍得住。 OK， 登山宝训教训我们说祷告只能在私下进行，正确还是错误？错误哈，啊，重要的是什么？不管是我们在私下还是公开哈，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哈，正确的态度跟正确的方式来祷告，这个才重要哈。好，好，我们祷告的态度和什么？其实我把这个答案讲出来，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祷告的态度和什么？是我们的能力吗？我们祷告的，我们用词多少吗？我们祷告多长吗？不是哈，也不是我们的用词清晰。当然，用词清晰是很好的哈。如果你有这个恩赐的话哈，啊。那最重要是什么？是方法或是方式哈，祷告的方式才是重要的哈。啊，好，我们在祷告中的特权啊，位于上帝的伟大和什么两者之间的张力？温柔啊，不是高度，也不是重量啊，也不是谦卑啊。虽然谦卑很重要啊，但在这题的答案是温柔哈。上帝伟大跟他的温柔哈，上帝既然愿意降卑哈，愿意降卑哈，他说，主耶稣说我是柔和谦卑的哈，那这个降卑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降卑哈，通过审视我们生活的处境，我们能够对上帝的父爱充满信心，正确还是错误？这里比较 tricky 一点了， 审视我们生活的处境，我们能够对上帝的父爱充满信心。是有点 tricky 哈，正确还是错误？按照这个内容来说，它是错误的啊。它就是你用我们生活处境，它就讲这个有人这个父亲，他的父亲哈、啊，他没有一个好的父亲，所以他用这个来，用这个来啊，用这个来用这个观点来审视的话哈、啊，他就没办法对上帝的父爱充满信心哈、啊。这个问题不好，对，可以说我们可以跟他反映一下。OK， 第六题哈、啊，是什么让我们相信天父的爱？圣子、圣灵、十字架，以上皆是啦、啊，都是了哈，都是啊，圣子、圣灵、十字架哈、啊，都是哈、啊，都帮助我们哈、啊，相信哈、啊，深深的相信天父的爱哈、啊。好，时间关系，我们现在就进入下一课哈、啊。下一课是主导文哈。啊，好，首先呢，我们在看视频之前哈，这课主要专注在主导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9-15节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第六章9-15节，找到了吗？好，找到，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视频，然后我们再讨论哈。
在座各位，上次我们探讨的是登山宝训当中包含主导文的那个部分，而在今天的学习中，我要各位特别注意两件事。主导文很明显是一个祷告的模式，不过有一个使用主导文的方式能带来极大的帮助，那就是把它想成一个生活模式，好让我们学习活在上帝的面前。我记得我在青少年的时候曾看过一本书，它的书名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这个书名的意义对我而言比书籍本身还更重要。它的作者来自中世纪的共同生活兄弟会，书名叫做《上帝临在的实践》。我认为我从这本书的书名中学到了一件事，这本书本身是好坏参半，它有一些很不错的内容，也有一些没什么益处的内容。不过我们从书名中学到的一件事，就是祷告并非我们生活中一个被划分出来的部分。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实际生活方式的流露。加尔文喜欢使用的一个措辞叫做 coram Deo，指的是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整个生命都与上帝交流。这并不是指我们出现精神分裂的状态，变成两个不同的人，而是说在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我认为我们会发展出一种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宽广的范围里，而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也生活在上帝的世界中，活在上帝的面前，有天父的陪伴。这正是主耶稣明显拥有的特征，他的生命被活跃的祷告所点缀，使他能够教导门徒这个祷告，因为他明白这就是他引导他们进入的生活方式，让他们生活在天父的面前。这个祷告实际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聚焦在上帝和他的荣耀上，第二部分聚焦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需要上。马丁路德，各位大概都知道，他曾为他的理发师写了一本书，名为《简明祷告方式》，借此教导他的理发师如何使用这个祷告作为所有祷告的大纲。这不仅是生活的大纲，更是祷告的大纲。我提到路德，是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口号，就是让上帝做上帝，让上帝做上帝。这就是主导文开头的祈求所要我们关注的。我们在这里所祈求的是，愿上帝做我们的上帝，愿世人都将上帝视为上帝，愿上帝的国度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实。正如先前探讨过的，我们来到他面前，以他为我们的天父，我们认识到我们与他的亲密关系是非常美妙的，因为他的名为圣。我们明白他的名为圣，所以我们希望看到他的名被尊为圣。这不是因为我们有某种特殊的偏见，使我们在看到主的名被亵渎的时候会感到痛苦，也不是因为我们属于某种奇怪的宗派，而是因为人们谈论的是我们的天父。想想当别人对你的妻子说出冒犯的话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更何况被冒犯的对象是上帝。因此我们祷告，愿世人都认识到上帝的名代表着上帝他自己，所以我们祷告，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接着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很有意思，对吧？因为当耶稣公开亮相的时候，他传的信息是上帝的国临近了。既然上帝的国已经借着耶稣而到来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祈求上帝的国在未来降临呢？当然，原因是因为上帝在历史上总是以阶段性的方式行动。请想一想，上帝在旧约里自我启示的进程。摩西时代的百姓在献祭中能够大概意识到，这些献祭将他们指向那真正伟大的献祭，但一直要到先知以赛亚的时代，我们才看到那些辉煌的描述，将耶稣描写为上帝的仆人，他似乎即将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处理一种比流亡巴比伦还更深的灵性捆绑。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关于受苦仆人的惊人预言，因此可以说以赛亚知道一些关于未来救主的事情是摩西和亚伯拉罕都不知道的呀。上帝将他国度带来的方式也是一样的，这个国度建立在耶稣基督里，他打败了这个世界的主宰，现在他要将自己的国度延伸到整个世界。在马太福音国度福音的结尾，耶稣差派门徒进入全世界，因为所有权柄都赐给他了，但是他的权柄还没有完全延伸到所有人的心中，而这就是我们所祷告的。当那一天到来，当这个世界的国度都成为我们上帝和基督的国度， 我们的主必将永远掌权。因此，我们希望看到上帝那转化生命的大能涌进人们的生命中，并使他们向耶稣屈膝，因为只有在耶稣里才能找到真正绝无仅有的福气和恩惠。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正往家的方向移动。我们先是提到上帝在天上的威严，接着提到上帝在地上展现的威严，然后我们特别祈求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并在他的百姓当中展现他的威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请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结尾所说的话：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这是在祷告什么？我们祷告的是，在我们尝试完全反映天父形象的过程当中，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活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为了让那出现在天堂里的对父的顺服，也出现在我们处于世上的生活里。或者这样说吧，这是要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方式明显展现出属天的特质。在座有些人可能听过17世纪伟大的牧师理查·薛伯斯，他是一位伟大且敬虔的人。当时有个人为理查·薛伯斯写了一首小诗，这诗的作者叫伊萨克·华尔顿。如果你对钓鱼的历史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华尔顿是完美钓手的作者。他以优美的词藻描写理查·薛伯斯，让我们向那位有福的人致以赞美，因为在他进入天堂之前，天堂就已经在他里面了。华尔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薛伯斯是位杰出的基督徒，但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如华尔顿所言，圣灵的同在和上帝的慈爱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倾注。这意味着我们就连在地上也能品尝到天堂的滋味。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便自然而然地渴望我们的生命和上帝百姓的生命越来越有一种属天的氛围。如同耶稣先前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尽管我们可能不自觉，但人们还是会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会看到我们的善行，并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看到前半部分的祈求都与上帝及他的荣耀有关，这意味着他有充足的能力回应后半部分的祈求，也就是第二段的祈求。由于他的身份，我们知道他有能力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我们开始为我们特定的需求祷告。例如，我们开始为每天所需用的供应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新约学者之间有很多关于日用这个词的讨论，它是否意味着给我们足够的食物以便度过明天，或者仅仅给我们足够的食物以便度过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学者们可以继续讨论的次要问题。至于更关键的重点，则是这个供我们参考的祷告模式也成为了我们生活的模式。我们开始根据我们每一天对主的仰赖进行思考。我们意识到，无论我们拥有多少东西，天父都不希望我们仰赖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而是要我们仰赖他。然而， 你每天需要的食物不是已经在超市里了吗？不是已经在冰箱里了吗？也许你的冰箱里早就放了一大堆的食物，或者你早就准备好一切用来制作面包的材料了。所以这不是21世纪的祷告，是这样。既然我们拥有如此丰盛的饮食，能吃到全世界的食物，坐拥一切美食，怎么可能还真心祷告呢？我们这样祷告，难道不是敬虔过了头，形同假冒为善？当然，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没有我们对主的依赖和他对我们需求的供应，我们就无法打开冰箱的门，也无法将奶油取出来，无法取出任何喜欢的酱料涂在早餐的吐司上。这个祷告实际上是向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小细节传递一个讯息：我一点儿也无法靠自己去使用任何我认为属于我自己的资源。你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一点，例如根据你目前服用的药物来思考。这个药物本身呢，能够在没有上帝神圣工作的情况下治愈你吗？例如，我想到，有时候人们在某种药物的帮助下奇迹般的得到了帮助，而有时候却一点也无法得到帮助，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的结果不也是上帝掌控的吗？因此，在我们生活的基本需求中，没有任何细节是我们不用向主祈求的。我们要说，主啊，日用的饮食就在那里，但这对我没有任何帮助。除非你是我日用饮食的供应者，否则这些饮食一点儿也无法激励我为你而活。当然，这对我们起到的效果之一，就是引领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并且不断地活在信心的倚靠之中。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希望有个 B 计划，我们总是想说，主啊，如果我不信任你，那也没关系吧，反正还有 B 计划。但主耶稣说，没有 B 计划，生活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每一天都确实的仰赖主。当我们用这种方式祷告时，它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影响。我认为这会使我们出于本能的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我真的需要它吗？我敢向天父祈求这个吗？想一想你拥有或想要拥有的一切事物，你认为你可以拥有他们，因为他们近在眼前。这个祷告所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让我们摆脱物质世界的缠绕，摆脱物质世界的缠绕。在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里，我们的生命往往由我们所拥有的财物，我们住的房子，我们开的车，和我们的银行存款来衡量。然而，耶稣教导我们一个祷告的原则，这个原则带来生活的原则。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又迫切到我必须求宇宙之王今天就把这个东西给我吗？今天就把这东西给我。这是一种试金石，对吧？因为有很多事物会让我们在心里这样想，如果上帝给我那个该有多好啊。但当我们学会这样祷告时，我们就摆脱了这些事物，我们学会如何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生活。作为基督徒，我们许多人的生活中塞满了许多玩具、许多物品，是这样子，对吧？而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则，让我们回归基本的简单生活。所以，我们为我们日用的饮食祷告，既然是日用的饮食，那么这显然是每一天的祷告模式。因此，我们也每一天祈求上帝免我们的债，或者说赦免我们的罪， 有注意到吗？这样的祷告非常特别，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接着呢，耶稣解释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如果我不饶恕别人，那么我肯定没有经历过上帝的饶恕。上帝的饶恕就像一场洪水，将我灵魂中的不饶恕冲走，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祈求父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并不是一种利益交换，如果我饶恕别人，你就该饶恕我，而是说我们知道他是带着丰盛的饶恕来到我们当中的上帝。当我们仰望那饶恕，仔细思想他的时候，生命中所有的不饶恕都被冲洗掉了，都被冲洗掉了。就在上周，有人在我教课的时候对我说，我有个朋友告诉我，我已经被称义了，所以不需要祈求饶恕。我们该怎么回答呢？首先我们要回答说，那么你认为主祷文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吗？接着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新约圣经为什么鼓励我们请求饶恕呢？既然我们已经被称义了，为什么还需要饶恕？因为称义意味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在上帝眼中被算为义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个重要的单词里，不是吗？他不仅仅是称我们为义的审判者，也是与我们建立关系的天父啊。在说明称义和收养的时候，人们经常会说，这就像法官判你无罪，然后从法官席上走下来对你说，现在我要带你回家，你要做我的儿子。这是两种不同的关系。法官一次性的宣判你无罪，但你需要和天父一起度过余生。当你使他忧伤的时候，你需要得到他的饶恕。古代的作家曾经用一个有趣的词儿来描述这种关系，他们提到说，别跟上帝拖账。这个说法很不错呀，对不对？你会想要敏锐地活在对天父的爱中，为的是要永远不使他忧伤或冒犯他。这其实就是圣经所说的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对上帝的敬畏并不是使人畏缩的恐惧，对上帝的敬畏是上帝儿女心中的精神，想要看到天父对我们的生命微笑，并且想要避免做出任何会让他皱眉头的事情。但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这样做，对不对？我们使他忧伤，所以需要来到他面前。我们从这里学到的重要道理就是，当我们使他忧伤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一种想要逃避他的本能，但每当我们想起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就会去到他面前，找到他父亲般的怀抱和他父亲般的饶恕。正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饶恕，所以我们也祈求父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难道上帝会使我们遇见试探吗？他绝不会引诱我们陷入试探。但如果仔细想想，不久之前耶稣其实也曾经遇见过试探，而在某些时候，在上帝的安排中，借着他的智慧，他会让我们面对试炼，为的是让我们能抵挡试炼，并因此而成长，变得更强壮。
试炼跟试探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哈，看来源是什么哈？来源来自上帝的就是试炼哈，来自魔鬼的就是试探哈。
这种试炼有时候可能会非常严峻， 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罪恶的欲望，但有意思的是，有时我们虽然有罪恶的欲望，却没有机会在当下表现出来。而有时候我们虽然有机会表现罪恶的欲望，但当下我们心中的这些欲望却没有那么强烈。但也有些时候，我们既有外在的机会，也有内在的欲望。当这两者接近彼此的时候，我们就是处在新约圣经所说的磨难的日子，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他是如此明智又至高无上的天父。有时候他会带领我们走我们不愿走的路，因为他想让我们看到他有能力保守我们不致跌倒，他也想要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究竟信不信任他。但一想到这就令人害怕，不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没能在考验中站立得稳，因此我们依靠着他祷告。毕竟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性和我们的倾向，就像罗伯特·穆雷·麦瑟说的，我们知道所有已知罪恶的种子都存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祷告，父啊，请保守我。于是他满足我们的需求，他饶恕我们的罪。在我们经历试探的时候，他保护我们，他当然会这么做，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他真的关心你。
好，我们来看看一下讲义哈。一个部分他说主导文哈，是祷告的依循模式哈，也是我们生活里面，也是我们生活的模式哈。我们从这个祷告，不单单学习怎么样祷告，而且呢，这个祷告哈，跟我们生活是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的哈。所以这个，他这个中间有一个翻译哈，他说这个主耶稣的生活里面哈，啊，被很多的祷告点缀哈。我觉得这个翻译不是很好，我没有去看他原来是什么哈。但是他的意思应该不是说，就是祷告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点缀，而是什么？祷告跟我们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哈，是密不可分的哈。啊，好，那这边讲到哈，他这个他说这个啊，这拉丁文这个 corantio 哈，就是这个就是上帝与我们，上帝，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光里面，活在上帝的面光里面哈。所以我们的祷告哈，这个主导文是我们祷告的模式哈，也是我们生活的生活要遵循的模式哈，是我们模式，也是我们祷告的大纲哈。所以他说这个马丁路德写了一本书哈，叫做《简明的祷告方式》哈，简明祷告方式。这个呢，很有趣的这本书呢，在这个 R.C. Sproul 的解经书里面也提到哈，然后呢 ，D.A. Carson 那个卡森的这个解经书里面也提到哈，但是。所以那个我看阿西斯波尔特别讲到这个简明的祷告方式，这个马丁路德写的哈，他是除了这个主导文之外哈，他使用了这个十诫跟使徒信经哈。他说这本书呢是教他的理法师啊，教他的理法师啊，用这个十诫、使徒信经和主导文的内容哈，用这个来做模式哈，来教他祷告哈。教祷告，那啊，另外他讲到说这个，讲到说让上帝做上帝哈 ，Let God be God 哈，这是主导文哈。这个他说这个主导文的第一部分哈，在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之前的那第一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啊。要表达就是这个哈，我们怎么样让上帝做上帝哈，我们怎么样让上帝做上帝哈，我们要让他的名被尊为圣哈，我们要他的国降临哈，等等哈。所以呢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让啊，愿他的名被尊为圣呢？愿他的名被尊为圣呢？他说因为上帝的名哈，上帝的名是代表他自己啊，代表他自己，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哈，他是慈爱的等等哈。 所以呢，上帝的名也启示他的上帝的属性哈。好，我们对上帝的名哈的认识哈，越深越深越清楚哈，我们就越发看到上帝的伟大哈。那也因此，我们愿意哈，所有的人都尊他的名为圣哈。好，然后呢，这个 C 讲到说主导文的第一段的重点哈，是上帝的荣耀跟他的国哈，跟他的国另外一个重点哈。他说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尽管上帝的国已经在基督里降临了哈，他还花了很多时间来解释这一点哈，解释这一点说因为上帝在历史当中上帝动工是阶段性的哈，所以上帝的真理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哈，是逐渐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的哈。其实在旧约里面他用的那个例子哈，其实在旧约里面啊，旧约里面这个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到底是谁啊，这些启示也是渐进的哈。所以他说这个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哈，以赛亚比摩西哈，以赛亚领受的哈，比摩西跟他前面的摩西哈啊，跟亚伯拉罕甚至比亚伯拉罕跟摩西哈更加的清楚。虽然亚伯拉罕也知道在信心里面望见主耶稣，望见这个弥赛亚要来，但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哈，他对的认识是比摩西更模糊的哈，也比比赛亚更模糊哈。你可以这个对我来讲这一点也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哈，我们读经的时候哈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明白这一点哈，明白这一点哈。好，那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解经的时候要用清楚的来解释这个不清楚的哈，不是反过来哈，用这个不清楚的来解释这个清楚哈。好，这是题外话。好，上帝动工的方式跟他在耶稣里面建立国度的方式是完全相同的哈。那我们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哈，并不是说你的耶稣的国还没有降临，而是说哈，虽然已经降临了，在基督里面已经降临，但是我们还没有什么。我们的祷告的意思是要把这个耶稣的国度哈，能够什么，能够扩展啊，能够扩展到所有人的心里面哈，扩展到所有的心里面。那这个是借着什么？借着他的教会，借着我们啊，我们来做光做盐，我们来做见证，我们来传福音啊，来。我们传他国度的福音哈，来达成的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祷告。但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祷告什么？祷告是求神使用我们，虽然我们卑微，我们不配，但是呢，求神使用我们，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啊。我们愿意他的国降临啊，愿意他的国度能够扩展啊，那求神来使用我们啊。这是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到 West Virginia 去宣教？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去宣教啊？为什么？上帝要把主耶稣要把这个大使命颁布给我们啊，赐给我们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哈，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哈。好，那第四点哈，他说这个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是天父在天上得到的顺服，也得以在我们地上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哈。啊，上帝的旨意，上帝在天上是。是得到这些天使的完完全全的顺服哈，完完全全的顺服。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努力的目标哈，是希望啊，上帝啊在天上得到了这样子的顺服，完全的顺服哈，也能够在我们地上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啊，彰显出来。好，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观念哈啊，为什么我们说在地如在天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哈啊。那英文常常讲说这个我们是活在 we liv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eaven 哈啊，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日子呢，所有的基督徒呢哈，我们其实已经在永生里面哈。我们已经在天堂里面，只是呢，天堂有两面，一面是在我们死之后，我们跟 对啊，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已经在天堂里面了，我们就在天堂的另外一面了，一体的两面哈，就这个意思哈。好，时间关系，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段哈，这个主导就是第一的部分哈，主导文的第二部分聚焦于我们的需要哈，这边讲到我们日用饮食，请你赐给我们哈。那这个首先他告诉我们哈，这个日用饮食哈，是讲到其实是我们所有的需求哈，不单单只是物质上的哈，我们所有的属灵上的需要哈，啊都是在我们日用的饮食里面哈。那看卡森的那个解经哈，上面讲到哈，啊不是阿西斯波罗解经里面讲到哈，他说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哈。为什么日用饮食跟我们今天日用饮食哈，我们会对这个有些误解？他在视频里面跟我们解释哈，当时的没有冰箱，也没有这个，他们当时的日用饮食哈，是真的是日用饮食哈，啊，当时的人工作哈，他说当时人工作是几乎都是每天领薪的哈，所以你看这个主耶稣用的比喻说，到园里面来工作，每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时候进来的，都是什么，都是当天到了。放工的时候哈，就发薪水了哈，就发薪水。当时的社会形态就是这样，都是每日领薪，而且呢，大部分人他们的收入都是很少的，几乎不太有可能有余哈啊，就是当天就花哈，所以是用我们的俗话来说是朝不保夕的哈生活哈，朝不保夕的生活。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哈，然后当时的社会是基本上是农业社会哈，农业社会是这个天灾哈，为什么天灾会造成哈这么大的影响呢哈？因为一天灾的话，这个就欠收哈，就引起很大的灾难哈，因为都没有结余哈，所以祈求这个日用的饮食哈，这个急迫性啊，比我们今天来的急迫的多哈，急迫的多哈啊。然后，他还讲到这个日用的饮食哈，其实呢有很多很深刻的含义在里面哈。那其中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很有帮助。他说帮助我们思想哈。他说同样的药哈，你以为说那个是药能帮助你吗？他说同样的药哈，一个人对这个人来讲非常有效哈，好帮助了他，救了他哈。那可能对另外一个人没有效，对另外一个人没有效哈。我上礼拜听篇讲到哈，就讲到那个牧师呢，那个牧师他的女儿哈，他说他有个女儿，八个月的时候就大概得了，记不清他大概是 virus 啊，大概是流行性感冒或什么的哈，好送到医院去哈，那医生就给他开抗生素给他吃哈。没想到他女儿啊，对那抗生素过敏，所以那抗生素不但没有效，差点要了他的命，因为这又过那个过敏的那个情况一出来哈，那个医生就跟他说，哇，他说这个过敏的话，他只有50% chance， 只有50%的机会可以存活哈。那好在后来他感谢主，然后他女儿是存活了，所以。同样的抗生素哈，是来帮你治病的，不但没有用，反而什么几乎要了他的命哈。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依赖，不要依赖。当然，我们对这些知识是好的，我们知道怎么样养生，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要记得哈，你知道这些再多，你做的再多，都要想到还是。上帝在供应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依靠上帝的话，这些都完完全全的靠不住哈，完全靠不住哈。好，那有一句话他说哈，我们的财富哈常常助长了我们的不知感恩啊，哦，助长了我们不知感恩的心哈，还有我们的灵性的丧失啊，好，要注意哈，要注意哈，那。那我们再来看一哈，一他说主导文的这部分也聚焦于我们每日需要的饶恕哈，讲到饶恕哈，讲到饶恕啊， 这个不单单在十二节哈，在十四节里面讲到哈，那个我们这个罪哈，其实也是一种，也是罪债哈，所以我们也需要哈，需要上帝免我们的债哈，需要上帝来饶恕我们哈，来饶恕我们哈。他特别讲到哈，因为很多人对这个经文的逻辑关系哈有误解哈啊，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这个课程里面告诉我们一些，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这个福音的逻辑啊啊，上帝的逻辑常常跟我们人的逻辑是相反的哈。所以他说这个啊，免我们的债哈，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哈，不是说我们如果我饶恕别人哈，那么哈，上帝你也该饶恕我，刚好是相反的哈，刚好是相反，是因为我们受饶恕，所以我们应该要饶恕别人哈，饶恕别人哈。这个不是一个利益的交换哈，啊，而是也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一个意愿哈，一个是意愿哈。我们要乐意的饶恕我们任何得罪我们的人哈，只要他悔改了，我们就要饶恕哈。那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怎么说？说并要以恩慈相待，讲到我们人和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哈。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啊，不是说啊，不是我们饶恕了啊，所以神才饶恕我们哈啊，是神已经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啊，我们就像那个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比喻里面讲的那个欠了天文数字的债啊，被那个主人免了啊，然后出去就不饶恕他的这个。不饶恕那个欠他啊，欠他一点点钱的哈，那、啊、他其他的仆人哈，好、啊，我们是已经被饶恕哈、啊。然后他最后讲到这个啊，这个法官成为这个父亲哈、啊，这个比喻哈、啊，这个比喻也很生动哈、啊，帮助我们明白哈、啊，我们被因信称义了啊，就像说那个法官哈、啊、宣判无罪一样哈、啊，那是一次性的哈。啊但是呢，我们不单单被称义哈，而且这个法官呢还收养我们哈，成了他的孩子啊，成为他跟他生活在一起啊，跟他生活在一起。好，啊，后面他讲到什么？后面讲到讲到试探哈，讲到试探这个 F 这一点哈，很多内容听这个其实这个讲义呢，就是按照他的 video， 按照他的视频的内容哈，重点列出来，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解释的哈，大家请他回去以后再仔细的去看哈，会很有帮助哈。好，那试探哈，这一段他讲了很多哈。那首先呢，这个中文的圣经哈。英文的圣经都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哈，不同的翻译哈。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什么？和合本的翻译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哈。那你看新译本翻译什么？新译本翻译说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啊。照原文来说的话，原文的意思来讲哈，不要陷入试探是比较准确的翻译哈。不叫我们遇见，好像会让我们觉得好像说我们根本不会碰到，啊，原来意思是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哈。那英文的翻译哈，两个 ESV 跟那个 NIV 的翻译都一样，都是说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哈，就是要带领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不要陷入试探 ，lead us not into 哈 into temptation 哈，好。那我刚刚也提到啊，试探跟试炼是同一个字哈，看它的来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哈，从上帝那里来的是试炼啊，从否则就是试探哈。那他这边提醒我们哈，当我们上帝为了要塑造我们，要为了要帮助我们成长，有时候上帝会让我们啊。或者上帝甚至会给我们一些试炼哈，给我们一些操练哈，给我们一些操练哈。那这个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哈，全副军装。好，好，他就最后呢，差不多就请在这里哈。那最后总结的时候，他说哈，我们要想到哈，这个天父啊，真的关心我们。就最后这句话，天父真的关心我们哈，所以他供应我们。赦免我们，保守我们，也保护我们啊！保护我们。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问题啊，后有看有没有时间啊，可以两三分钟的发问哈、啊。好，我们可以问有一点问答。主导文分为几个部分？两个部分，按照 Ferguson 的说法，它分成两部分哈、啊。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了哈、啊，不同的。不同神学家他们有不同，他们有的是把每一集每一个部分都分成啊，都分开来哈。但是以这个方向来说哈，他是把这个 focus 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哈，一个是为上帝哈啊，就像那祷告哈，一个是为我们的需要啊。好，这个 Corndale 啊，是这也是比较不重要的一题啊。你记不记得他说是这是谁常用的词句？加尔文哈，加尔文，好，让上帝做上帝啊，这是马丁路德常用的词句哈。好，上帝的儿女在心中敬畏上帝，他们希望看到天父的微笑。正确的错误？啊，正确吧？有没有人认为这是错误的？应该没有哈啊。第五题哈，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祈求天父饶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被称为义呢，还是因为我们成圣呢，还是得荣耀呢，还是我们被收养？啊，有人说被称为义，被称为义，被称为义不是一个最好的答案。为什么不是最好的答案？为什么不是被称为义？上帝可不可以就称我们为义，但是呢不收纳我们为他儿子？被称为义并不被称为，就像他用的那个例子里面哈，那个法官宣判他无罪了，对，但是呵呵啊，这不是我们被，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被收养，被收养啊。虽然这些都是好，都是好的哈啊，被称义好不好？好啊，成圣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是啊，我们得荣耀是不是我们很好的盼望？是。这些都是哈，都是好的哈。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祈求天父哈，饶恕我，是因为我们被收养了哈。好，当外在的机会跟内在的欲望在我们所受的试探当中相遇的时候，祷告和什么是我们最大的盟友？这题是有点 tricky 啊。祷告和什么是我们最大的盟友？但我们。在这里面直接提到的是军装哈啊，但是我这题我自己也想了很久哈，我想对，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穿上上帝的军装，里面有包括没有包括圣灵？有没有包括圣灵的宝剑？有啊，对不对哈？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天父的权柄？有啊，所以我想我个人是倾向于说以上皆是，可能是更好的答案。但是如果你单看他的视频的话，当然会说上帝的军装是绝对没有错哈，但是引申来看的话哈，大概以上皆是哈。好，好，我们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哈，有没有谁有问题？ OK。
他们是这样的。
OK。OK。
那祷告的那主导文给你听。
对，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用主导文祷告？可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只能用主导文祷告？不是，啊，祷告这边特别讲了哈，他说，说，你看前面，你看这个最直接答案哈，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哈，要这样说，啊。主导文是提供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祷告的范例，一个范本哈啊啊！但是你可以根据那个每一句主导文每一句哈、啊，你都可以思想。我们这一课虽然花了这么多时间，你去看啊，有关主导文的解释，有关主导文的思考是多而又多，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啊，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主导文的这个作为一个范例来祷告哈，啊，心态很重要，啊，有些教会呢，的确是他每次敬拜的时候都会有主导文这一段，这个好不好？这个也很好，就看你怎么样来看待啊。我们心态上哈、啊，不管是我们心里面想的，还是我们真的做出来哈、啊，这个主导文哈、啊。不应该，甚至我应该说，不可以被当作像是一个咒语一样。你看其他宗教哈，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他们认为他这个是有这个话本身有什么魔力哈？啊，用主导文来祷告，如果你只是行礼如仪哈，你每天到有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就祷告哈，那你有没有真正去思想这个主导文的？如果你在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你有想到这个主导文真的是要教导我们什么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日用的饮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啊啊，那这个那个就是很好的，啊，但是你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咒语来用，哈 啊，所以，主耶稣没有说，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说。要说一下这个啊，比如说啊，这就是你们祷告啊。如果那样的话，圣经里面也不会给我们很多，留下很多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留下很多的啊先知的祷告哈 啊，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所以重点是这个主导文提供的这个啊呀。
那
是
如果是大卫的展台上，好的时候都是先后的问题了，有时候祷告完了，我们用主导。
有没有毛病？没有毛病，对。
用主导文来结束，所以他们误会了。主导文是用来结束，完成开
始。这个真的是有靠你，看你是怎么想，看带领祷告的人哈。其实我自己，我有时候也会用主导文来结束哈。对，看你用的是。用的人是你的，看你的心是看你的心态是什么？看你心态是什么？我有时候啊，我自己个人的例子，有时候我们这个祷告会的时候，分组祷告哈，分组祷告，那两三个人呢，他们说叫我做结束哈。那有时候我们那天要祷告的事项啊，前面那两三个人都祷告过了，他们非常祷告非常全面哈，然后已经很晚了。那我就面临一个选择，我是要继续在为我们刚刚讲说要祷告的事情再祷告一遍吗？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啊。那有时候我就说，因为我就用主导文来结束啊，用主导文来结束啊，这个就我就不觉得有问题啊，不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也是另外一点啊。当我们在跟别人一起祷告，在公祷的时候，我们跟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听那个人祷告啊。我们是跟他一起祷告，所以他已经祷告的东西，我们如果真的是我们是用心在跟着他一起祷告的话，那个事项已经祷告过了。你除非你还有什么新的，你有什么新的方面、新的角度，你觉得哎这件事情还需要祷告，可以祷告。但是如果你觉得哎都已经祷告过了，啊，那我们用主导文结束就我不觉得是有问题啊。这个梁平。 OK， 对，对了，那可能我刚刚有点口误哈。对，我们还是要饶恕，我们还是要饶恕，但是呢，对，看什么样的事情哈。如果是他跟你的关系的话哈，那关系的恢复。要恢复那个和好哈，必须要他悔改，必须让他悔改哈。但是我们心里面可以饶恕他哈，可以饶恕他。但是这个饶恕呢，也不代表说他做那件事情是对的哈，你把他看作是对的啊。但是我们心里面要饶恕他。OK， 这个余长老有什么补充？对。时间到了 ，OK。他拿着圣经跟我比一下，我想说这个是他要 ，OK。好，我们时间到了哈，时间到了。好，我们，还是请宁峰，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因为我们谢饭，好吧？